因为复活节嘅缘故，我哋离开咗约书亚记两个星期。
因为复活节的缘故，我们离开约书亚记两个礼拜。
我哋今日再翻到去我哋在约书亚记里边嘅研读神嘅话。
现在我们再回去约书亚研读神话语。
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
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
我哋嚟到正正系约书亚记嘅中间嗰一点。
我们来到真正是约书亚记中间的一段。
开头嗰十二章是记述到以色列来到神应许之地的门口。
开始的十二章记述到约书亚来到神应许地的门口。
记述到他们怎样过约旦河。
记述到他们怎么样过了约旦河。
约柜的抬着那些祭司约柜的祭司呢脚踏入过河水的树。
抬着约柜的祭司那个脚踏在那个约旦河水里。
河水又分开停止，咁佢哋以色列人行过。
河水就分开停止，那以色列人就可以走过那个河。
喺吉甲嗰处与神重新嘅定圣约。
在吉甲重新定那个圣约。
再一次守逾越节。
再一次守那个逾越节。
重新
受割礼。
就喺嗰处就开始进攻占领迦南地。
在那里就开始进攻占领那个迦南地，
一直到第十一章最后那一节，
一直到第十一章那最后那一节。
十一章最后那一节说，全地也就止息了战争。
第十一节最后那一节说，全地就止息了战争。
第十二章是一连串的那些打败那些战败那些皇帝的名。
第十二章就一连串说那个打败战败那些王的名字。
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历史啊，而家是他们最兴奋的一个时刻。
在以色列民的历史，这是最兴奋的时刻。
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流离飘荡，他们的羞辱是过去了。
四十年来在那个旷野的流离放荡，现在已经过去了。
好多场战争已经交战过，而且胜利了。
很多场的战争已经胜利了，
碰到好多阻碍、好多困难，但系亦都战胜咗啦。
他们碰到的很多的困难，现在也战胜了。
由第十三章一直到第二十四章噶啦，下一半啦。
现在到第三十三到十四章的下一半，
就记载到约书亚点样分地俾以色列民。
现在记载到约书亚怎么分地给以色列民，
以色列怎样从神的手里面得着神应许的产业财产的产业，
以色列民怎么在神的手里得着那个产业。
我们首先到第七字这么多，很短，两次这么多提到产业产业这两个字。
在刚才我们念到这七章那么短，七节那么短，有两次提到产业。
在下一半，约书亚记下一半，这个产业这两个字是很重要。
在下一半，这个产业这个字很重要。
最少五十三次这么多提到这两个字。
最少是有五十三次那么多提到产业这两个字。
是神要提醒我们，以色列能够拿到这块地，这个这么重要的地是神赐给你的产业来的。
这提到以色列民拿到这个地这么重要的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
不是他们打胜仗的战利品。
不是他们打胜仗的战利品。
也都不是他们用钱买回来。
也不是他们用钱买回来的。
美国的国土很阔的，很广大的。
美国的国土是很宽大的，
有好多地方是用钱买回来的。
有很多地方是用钱买回来的。
最近买回来的是阿拉斯加。
最近买回来是阿拉斯加的。
一百四十几五十年前，美国用七百万同俄罗斯买块整个加阿拉斯加。
一百五十年前他们美国是用钱跟俄国买回来的。
当时一百六十年，人人都闹那个国务卿，那个国务卿叫做苏维，是他领导从俄国那边买阿拉斯加回来的，七百万。
一百六十年前很多人都骂这个国务卿，他是用这个钱是从俄国买这个阿拉斯加回来的。
人人都闹他蠢。
很多人都骂他蠢。
买块这么大的冰天雪地没用的地。
很多人骂他，你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没有用，有什么用呢？
而家我哋话哦，佢买嗰块地系最明智嘅房地产买卖。
哦，现在我们就说他买那个地是最明智 的房地产的买卖。
但系圣经话俾你听，以色列系攞到呢个应许之地，唔系占领翻，唔系自己抢嚟嘅，亦都唔系买卖嚟嘅，而系神赐予俾你嘅产业。
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得到这个迦南地，不是他们买回来，也不是他们抢回来，是神给他们的产业。
好像父亲写下来的遗嘱说，我这些财产是给过你的。
好像父亲写下那个遗嘱，是这个财产是我给你的。
天父只有一样东西要求以色列。
天父只有一样东西要求以色列。
好像儿女信服父亲一样的，以色列我只是要求你信服。
好像儿女顺服父亲一样，神只要以色列顺服他。
嗱，你话上帝有冇咁嘅权将土地当产业咁样俾以色列啊？
你说神有没有权将这个土地给以色列呢？
你话神有冇权话我要求你我啦？
神有没有权要求以色列人顺服他呢？
当然有啦。
当然有啦。
所以当我哋咁样用咁嘅角度嚟睇嘅话。
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神是拥有全宇宙万物所有的土地，都是神拥有的。
我们知道神是拥有全世界万物的土地，都是神拥有。
以色列也是神拣选的，作为他的子民，作为他的儿女的。
而且以色列是神拣选的子民。
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以色列怎样能够自己就这样进去赶走了当地的居民，拿了他们的土地。
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以色列人可以走进去迦南地，赶走那里居民，占领那个地方。
也可以明白得到神点解要求佢哋圣洁。
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神要求他们要圣洁。
要将所有当地嗰啲迦南居民灭绝。
他们要将当地的迦南的居民灭绝。
因为嗰个地系归属于神嘅。
因为那个地是归属神的，
神有绝对的权将那些财产产业给过他的儿女。
神绝对有他的权利将这个财产给以色列民。
到第十三章这个约书亚记终点的时候，以色列应该是很兴奋很感恩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十三章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候。
但第一节给我们一个很现实的提醒。
但是第一节给我们一个很现实的提醒。
第一节大家看到吗？约书亚老了。
第一节说约书亚老了，
年纪不小。
年纪不小。
耶和华对他说。
耶和华对他说。
你已经老了。
你已经老了。
另外一些译本说你已经好老了。
有的译本说你已经很老了。
年纪真的不小了。
年纪也真的不小了。
但是最后一句怎么说？
最后一句怎么说呢？
还有很多的地有待征服，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还有很多的地要待征服，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这一句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句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以色列是占领了这块地。
以色列是占领了这片地。
但是事实上不是完全的占领。
但是不是完全的占领了。
还有很多一个小小的部分，小小的部分在说是抗拒以色列的。
还有小小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还没有看占到
敌对以色列的，
他们是敌对以色列的。
还有很多很多细细的地方，细细的地方未曾完全征服到占领到啊。
还有小小的这里一片那里一片还没有征服到。
第二到第五节，
第二到第五节
就告诉我们听什么人剩在这里啊，
告诉我们什么人在哪里，
在哪里剩下啊，
还有哪里剩下来。
我读给大家听下，
我念给你听。
还剩下来的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非利士人的地。
还剩下来的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
还有其他好多好多嘅民族啊，小部分嘅民族同埋地方，我唔使读晒啦。
还有很多小部分的民族还有地方，我不用念了。
系，你可以话全部占领啦。
是你是可以说是全部占领了，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迦南人啊，很多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城镇不是完全拿到。
但是还有很多迦南人在小小的地方、城镇还没有占领。
特别是在近海那些非利士人。
特别是在近海边的腓力斯人，
同埋近北嗰啲西顿人，
还有近北面的西顿人，
同埋黑门山嗰度附近啲山地嗰啲地方，
还有黑门山附近山地的地方，
呢一啲剩翻落嚟嗰啲迦南人、腓力斯人。
那些剩下来的迦南人、腓力斯人，
就是将来自以色列灭亡的人，
就是将来自以色列灭亡的人。
我们读完约书亚下一章，是下一本书叫做士师记。
我们读完这个约书亚记，下一本是士师记。
撒母耳记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历代记上下，
历代记上下，
以斯拉尼希米记，
以斯拉尼希米记，
一次又一次他提到这些腓力斯人和其他的迦南民族成为以色列的败亡，
一次又一次讲到这些腓力斯人，他们是迦南人的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的。
你有时想想，为什么神容许这些这么少部分的人仍然滞留在以色列当中？
我想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一小部分的迦南人还存留在那呢？
神不是答应过以色列啊，这个是我应许给你的，全部是你的了。
神不是答应以色列人 这些地是我应许给你的了吗？
约书亚没有信服神吗？
约书亚没有信服神吗？
约书亚好信服神。
约书亚他是很信服神的。
我想想，上帝啊，你要求一个人还有什么可以要求到啊？
我想啊，神啊，你要求一个人还有什么你要求的呢？
这么忠心这么信服你的约书亚，你都现话仍有这么多剩下在树，成为将来以色列的败亡。
约书亚那么信服你，你还有这么小多多的那个小的地方，留在那将来变成以色列灭亡的地方。
我在思考好耐，神点解会咁样？
我在思考很久，为什么神会这样做？
两个原因，第一个要提醒我哋。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提醒我们。
我哋人生要面对嘅争执啊，争战啊，永无止息嘅。
我们面对的征战是没有指示的。
我们要面对的属灵征战啊，永远都打不完的。
我们面对的属灵的征战是永远打不完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说。
我们绝对不能这样说。
哦，我曾经在属灵的高峰。
我曾经在属灵的高峰。
哦，或者是中学生时候去什么夏令会。
或者是在中学生的时候我去夏令会。
哦，我与神在高山相会，真是美，真是好。
我那时在与神在高山相会，真是好。
那个是我人生里面属灵最高峰的。
那是我人生属灵最高峰的。
我已经达到我属灵生命的目的了。
我已经达到我属灵生命的目的了。
嗯，我现在可以松弛一下了。
现在我可以松弛一下了。
好像回家对着个电视机脚搭在那个机台那里了。
我可以回家把脚放在机上。
我的属灵的警觉可以放低了。
我的属灵 的谨记可以放下来。
我属灵的生活可以退休了。
我属灵的生活也可以退休了。
可以有属灵船可了。
我可以有那个属灵的船了。
你看看以色列的生命里面给你什么提醒啊？
你看以色列他们的这个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我们自己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属灵的光，属灵这个路途里面有什么神要提醒我们？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天路历程，神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我们在今生今世是绝对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别地的。
我们在今生今世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属灵的目的的。
这个事实约书亚一生都要被提醒。
这个事实约书亚一生都被提醒。
他一生到他闭眼的一日，
他一生到他那个闭上眼睛的一日，
神要提醒他们，这腓力斯人正在你旁边。
神要提醒他们，那个腓力斯人还在你旁边，
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啊！
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你睇下神而家对约书亚，你而家好老啦，好老啊！
现在神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很老了。
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到人生呢一个地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这个人生这个地步。
唔好你讲自己听啊，上帝都会提醒你啊！你而家真系好老，好老，好老啦！
你不用自己讲给你自己听，神也会提醒你，你现在已经很老了。
约书亚离开埃及的时候，
约书亚他离开埃及的时候，
跟住摩西做徒弟的时候，
跟着摩西做徒弟的时候，
约书亚年轻力壮的，
耶稣也是很年轻力壮的，
不单止这个体力啊，甚至他的信心啊都是强都是壮，
不单只是体力，那个信心也是强壮的。
40年在旷野的雪漂流，
40年他在那旷野漂流，
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
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
来到迦南7年8年咁长嘅征战啦，
来到迦南7-8年的战争，
都系好似20-30岁嗰时候咁强咁壮，
都是好像20-30岁那时候那么强壮。
但系13章而家到佢晚年嘅时候，
但是13章到他晚年的时候，
我哋可以想象佢同呢个基勒啊差唔多同一个年纪。
现在我们想象他跟加勒是同一个年纪。
下个礼拜我们读14章加勒的人生。
下一个礼拜我们念读14章加勒的人生。
我们会看到加勒那时候85岁，约书亚都差不多85了。
我们看到加勒是大概85岁，所以约书亚是大概85岁。
85岁的约书亚，他战争的伤痕满身啊。
85岁的约书亚，他战争的伤痕满身都是，
他很衰老很疲倦啊，
他很衰老疲倦了，
这么多年的侍奉，这么多年的领导啊，真的令到他消耗很大了，
这么多年的战争，这么多年的服侍，让他很疲倦了，
他的手也不能够走得到那么高了，脚不走得那么快了，他的思想都不能够那么敏捷了，
他手不能举得太高，脚也走不快，那个思想也迟钝了，
但是他的精力呢，现在就没了，
他精力也慢慢衰退，没有了，
再细的年月又就没了，
再细的年月 也快完了，
但是上帝告诉他，你的功还未成，
但是神告诉他，你功还未成，
胜利是在过去，
胜利是过去，
但是前面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征战要打，
但是前面还有很多战争要打，
神就用这一节来提醒约书亚，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神就用这一节来提醒约书亚，也提醒我们
不要听人世间的说话来教导你，
不要听人世间的话来教导你，
唯有听神的话，让神的话教导我们，
唯有听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
人世间说什么，你85岁还要打人生的征战，你是一个傻瓜咯，
人世间说你85岁还要打人生的战争，你真是傻瓜了，
你30年前应该退休了，
哦，你30年前已经开始要退休了，
我有很多同事55岁已经退休了，
哦，我有很多同事55岁就退休了，
人世间告诉你，你应该老老早早在 Arizona 的地方叫 Scottsdale， 在 Phoenix 隔离买间靓屋了，
哦，人世间告诉你，你老早就应该在Scottsdale 那买一个房子退休了。
你老早应该拿支棍去打个波仔啦。
啊，你很早就应该拿那个打那个高尔夫球了。
但是上帝正正是话完全的相反向我哋讲。
但是神他是刚刚相反对我们说。
神向我哋话，我哋在人生的属灵嘅路途里边，在呢个天路历程里边啊，绝冇退休啊。
神对我们说，我们在人生这个天路历程里面，我们绝对没有退休的。
我们在天国的侍奉里面啊，绝冇退休的。
我们在天国这个侍奉里面绝对没有退休。
过去我们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士。
过去我们在经历很多战士。
是有胜利。
是有胜利的时候。
前面还有更多更多的战争，我们要打，胜利还在前面。
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战争我们要打，
我们在跟随主信服这条路走的时候，
我们是跟随主在这条路走的时候，
绝对要记得我们属灵的最高峰不是在背后，
记得我们属灵的最高峰不是在背后，
而是在前面，
而是在前面，
神对约书亚，你85了，加勒85了，最大的胜利不是后面，还是前面，
神对约书亚说，你85岁了，但是你的胜利不是在后面，还是在前面。
使徒保罗很明白这个真理。
使徒保罗很明白这个真理。
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这么说。
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这样说。
我读给大家听。
我念给你听。
保罗说，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保罗说，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我不敢说已经是完全了。
我不敢说是完全了，
但我竭力追求，
但是我竭力追求，
好使到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
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
保罗话：我话未曾攞到啊。
保罗说：我还没有拿到啊。
我要得到嘅，上帝要赐俾我嘅，还喺我前面啊。
上帝要赐给我的，我还在前面。
保罗继续话：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他继续说：弟兄们，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保罗话：我还未到家。
保罗说：我还没有度假。
但我只有一件事。
但是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努力面前的，
看着标杆竭力追求，
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往上去得的奖赏，
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着的奖赏。
保罗写这几个字的时候几多岁啊？在哪里啊？
保罗写 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多少岁，在哪里呢？
他是在监狱里面，
他在监牢里面
过人生最后一个时刻，
过人生最后的那个时刻，
他可能是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入狱的了，不出来了，
他可能是最后一次进监牢了，不会出来了。
保罗有所有的原因，他可以说我已经到家了，我已经拿到了。
保罗他有所有的原因，他可以说我可以度假，我已经得到了。
保罗话教会里边，保罗可以咁讲啊，有边个人好似我咁样为福音个缘故走咁多路啊？
保罗可以说有谁像我这样为教会的缘故走这么多路呢？
保罗可以话在教会里边啊，有边个好似我咁样啊，领咁多人信主啊？
保罗可以说在教会里有谁像我这样领这么多人信主呢？
有几个人比得上我建立这么多教会啊？
有谁比得上我建立那么多教会呢？
谁可以说我可以退休啊？保罗应该说我是可以退休了。
保罗他应该说可以说我应该可以退休了。
但保罗从来没这么说。
但是保罗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他只是说我还没得着啊，我还没到家，我还没拿到啊。
他只是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可以度假。
因为前面还有很多我要去追求拿到的。
因为前面还有很多我要去追求去得着的。
他这么竭力这么出力的去向前走，向前拿什么？
他这么竭力的向前走去取得什么呢？
今天什么推动你的人生啊？
今天是什么推动你的人生呢？
你为什么望着明天啊？
你为什么望着明天呢？
如果冇乜嘢你可以望到攞到嘅，今日真系过得好难嘅、哦。
如果没有什么你可以望着可以拿到的，今天过生活是很难的。
我哋中年嗰啲还有三四岁十蚊仔 ，OK， 要养佢哋上大学咧就可以松啦。
我们中年的有那个小孩子，我们还要做工养他们，可以养活他们。
但我哋在座当中真系十个有九个冇三四岁个十蚊仔噶咯，个个都大晒噶咯，走晒咯。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小孩子，那小孩都长大走了出去了。
咁话有咩推动你去面对过听日啊？
那有什么推动我们去面对明天呢？
还有什么目标，还有什么奖赏你可以是竭力去拿到的？
还有什么目标，还有什么奖赏你是可以竭力去追求去取到的？
说他就算有一日的生命他都要去拿到一样东西的。什么？
保罗他说他就算有一天的生命他也要竭力去追求的是什么？
第十节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
第十节说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
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我要认识与他一同受苦，
我要认识与他一同受苦，
甚至都要死啊，
甚至要死。
你说保罗已经面对很多战争，打过很多胜仗，
你看保罗已经面对很多战争，打过很多胜仗，
但他很明白这个真理，
但是他很明白这个真理，
还有很多征战他还要打的，
还有很多征战他要打的。
在他的侍奉他的灵命里面没有退休一日的，
在保罗的侍奉灵命里没有退休的。
如果你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愿意在这个真理之下活的，
都愿意在这个真理下活，
我们有同一个决志这个心，
我们也有同一个节制的心，
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神的祝福未得之地我们可以拿到，
前面还有很多神祝福的未得之地我们可以取到。
不单止个人的灵命，整个教会的灵命，
不单只是个人的灵命，整一个教会的灵命，
或者我们做了信徒很久了，成世了，
或者我们做了信徒很久了，有的整医生人了，
教会相聚一起最少31年多了，就来32、33、34一直落了，
我们教会也建立了31年多了，
我们真的征战过很多的，很多胜仗的，过去教后面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战争，也很多胜仗了，
好多困难的，但是我们已经跨越过的，
我们也跨越了很多的困难，
有地拿过的，
我们也取到很多地，
现在正在说1640 South Arlington High Road、
哦、我们那个1640 Arlington Heights 那个地方，
这块是第二块地了，
这是第二块地了，
我们应该看这些土地是神赐给你的产业，
我们可以看这个土地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应该好感恩，
我们应该是很感恩，
但是在我们的兴奋当中，
但是在我们的兴奋当中，
我们要被神提醒，正如神提醒约书亚一样，
我们应该被神提醒，好像神提醒约书亚一样，
还有很多很多土地我们还未曾得着，
还有很多很多土地我们还没有得着，
还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还未曾享有，
还有很多很多祝福我们还没有享有，
还有很多胜仗我们要去打，
还有很多胜仗我们要去打，
我不是说隔离那栋楼、啊、我不是说隔离那块地、啊、
我不是说、旁边那个地，
老实来说我好为隔离那块地祈祷，
老实说 我很为、旁边那个建筑物那个地来祷告，
祈求神容许我们得蒙祂的赞赏给我们拿到、
祈求神让我们得蒙他的赞赏，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地。
咁我同你细蚊仔打波嘅时候，唔使你惊啲车一直出出入入啦嘛。
那么我跟小孩子打球的时候就不用怕那个车在这里经过了。
我行过嗰块地噶，中间两等楼中间嗰块地噶，真系可以建一个壳咁样。礼拜日朝头早崇拜12点钟，牧师快啲讲完啦，我哋要收凳啦。今日1点钟打波。
我真的走过旁边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可以建立一个棚，那个我们可以在里面可以开会，可以崇拜，小孩子可以玩。
你可以说那是未得之地，我们未能享有的祝福。
你可以说这是未得之地，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祝福。
但我们的未得之地不是一块这样的摸得到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未得之地不是这一块我们可以摸得到的地方。
也好多属灵的祝福我们还没能享有。
而是很多属灵的祝福我们还没有得着，
短短的1到7节，很短几句而已嘛，
短短的1到7节的小小的这个地，
应该提醒促我们，
应该提醒我们，
要我们记住，给我们反省，给我们认罪，
让我们记住，让我们反省，
给我们重新的在神面前决志，
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决志，
给我们领悟得到还有个祝福属灵的未得之地，
让我们领悟到还有很多神的祝福，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还有什么是在灵界里面属灵的未得之地，祝福未曾有、啊、
还有什么在灵界里神给我们的未得之地呢，
就是人的心、啊、
就是人的心，
还有很多人的心未曾得着归属于基督、啊，
还有很多人的心还没有归属基督，
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慕道的人，每个礼拜都来聚会，来寻求一样东西，来找一样东西，
还有很多来教会慕道请求的，
他们要寻找什么呢，
他们要寻找什么呢，
他们的心为基督的缘故，要得着他们为主的缘故，那些是我们未得之地，
他们的心他们要找到基督，这就是未得之地。
神好恩待我们，好祝福我们，好感谢神。
神很恩待我们，很祝福我们，我们很感谢神。
一年计一年的有人信主啊。
一年记住一年，有很多人信主。
我们感谢主，福音的光亮仍然在我们当中照耀。
我们感谢主，福音的光亮还仍然在照亮我们。
大家要被提醒。
但是我们要被提醒，
我们当中每一个，无论是10岁、9岁咁然后，
我们每一个无论是小孩子10岁、8岁的，
到90岁以上嘅咁年老，
到90岁那么年老的，
中间每一个，
中间的每一个人，
都需要有天父嘅心，
都需要有天父的心，
勿要得着未得嘅人嘅心，
勿要得到未得之人的心，
大家要记得我哋成日讲呢句说话。
大家记得我经常讲这个话，
我一直都会讲的，你说我暗沉都好我都讲的，
我一直都要讲这个话，
教会的成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教会的成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人归主。
一个人归主。
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乃是整体很多很多会众的工作。
而是整体很多很多会众一起的工作。
一个人归主。
一个人归主。
是因为很多很多信徒为那个人祈祷的。
是因为很多很多人为这个人祷告。
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信徒在他们面前彰显神的爱、啊。
是很多很多人 在他面前彰显神的爱。
因为我们整体、啊、在表现到神真的在我们中间。
因为我们整体在他面前表现到我们有神的爱。
得着人的灵魂是我们未得之地。
得着人的灵魂是我们的未得之地。
还有什么未得之地呢？
还有什么未得之地呢？
很近的，不是很远的。
很近的，不是很远。
正近过隔离那块地。
比隔壁那个地方还近。
离你我现在几寸的。
离我只有几寸的地方。
我们自己的心。
哦，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
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
我们向神的奉献追慕。
我们对神的奉献的爱物。
特别是我们向神祈祷这个心灵。
特别是我们向神祷告的心，
无论是个人自己的祈祷，或者整个教会的一切的祷告，
无论是我们自己 的祷告，还是整个教会的祷告，
我们祈祷的生活是最好反映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的祷告生活 最好反映我们对神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祈祷的向神的追慕祈祷的心是未得之地。
我们每一个人向神祷告的，这是未得之地。
除非神真的完完全全的攞得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意念。
除非神是完完全全可以取代我们的心思意念。
每一分寸不是用神所占领的。
每一分都是让神占领的。
我们不能够完全奉献给神这个心灵呢，就好像这一班迦南人，这些非利士人仍然存留在以色列当中。
我们没有让神完全占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想像这迦南地有很多这个小小未得之地一样，
成为以色列，成为我们自己灵命的衰败，
成为以色列，成为我们自己的衰败。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以什么来衡量我们与神的关系呢？
不是以外表人眼见的，
不是以外表我们可以眼见的，
而是以我们的内心信奉神的真实，
而是用我们内心我们信服神的心。
我们前面还有多少战可以争可以赢取？
我们前面还有多少那个征战我们可以赢取的？
还有多少胜仗可以享受到？
还有多少胜仗我们可以享受到？
是在乎我们内在人见不到的，我们向神的献与奉献的祈祷的心灵。
是我们人看不见我们内在的心向神的献与。
还有一样是未得之地。
还有一样是未得之地。
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
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
我们好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一个好侍奉神的教会。
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一个侍奉的教会。
你不信我啦？
你不信的话，
我可以拿教会经常聚会的一班人，我说十个有八个，最少八成是真是一样或者很多的侍奉里面的。
我可以让你看到我们教会有八成的人，十个有八个是有侍奉的。
有很多人在树院，哎呀，教会通常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二做完十分之八的工作，就是很少人做完所有的工作。
我有时候听见 有人埋怨我们教会有十分之二的人做十分之八的人的工作。
真是很祝福我们。
但是神很祝福我们。
我可以跟你说，我们 大部分的 80% 都是做奉献的，都是做侍奉的。
我们教会有 80% 的人都是做侍奉奉献的工作。
我们很感谢神，但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很感谢神，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侍奉要更忠心的侍奉。
我们侍奉要更忠心的侍奉。
更有可靠的去侍奉。
更有可靠的去侍奉。
更持久 的侍奉。
更持久的侍奉。
我们侍奉要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侍奉要有这个态度。
好使到我们后来跟着我们的。
好像后来后面来跟着我们的。
他们承继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来承继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说真是一个好的模范给我去跟。
他会说啊，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模范让我去跟。
真的传留了一个令到我好羡慕的，我要模仿的侍奉的心态。
是一个很让我羡慕可以模仿去做的。
一节这么多，但是有很多的提醒给我们。
这一节这么多让我们有很多提醒。
正如在约书亚的生命里面跟我们一样。
正如在约书亚的生命跟我们一样，
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还有很远的路我们要走，
还有很远的路我们要走。
未信主的人的心灵要去得取赚取，
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我们要去争取。
我们敬奉神的心也都要被神完全的拿住，
我们敬奉神的心我也要 让神来得着。
我们更忠心的侍奉是神要拿到，
我们更忠心的侍奉要献给神。
还有神还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要留下的人在这里中间。
还有第二个原因，神为什么要留下那些人在他们中间。
第二个原因是神给他一个答应来的。
第二个原因是神给他们答应。
开头的十二章神老早已经答应约书亚，
在前十二章神已经答应约书亚，
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我一定会成全我的诺言，
我一定要完成我的诺言。
你只有一样嘢做嘅就系忠心嘅跟住我，顺服住我。
你只有一样要做的就忠心顺服跟随我。
而家第二个原因，
现在第二个原因，
第六节嘅事。
第六节，
我读俾大家听。
我念给你听。
从尼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音，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你约书亚，你只要做一样嘢，你只要照着我吩咐你的，把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作产业。
第六节说。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你只要照着我吩咐你的，把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做产业。
神对约书亚话乜嘢？我留低呢啲人喺你哋中间。
神对约书亚说，我将这些人留在你们中间。
系咪要提醒你哋属灵嘅战争永不止息？
是要提醒你们属灵的征战永不止息的。
但是第二个原因我们要记住，我要你们记住。
但是第二个原因我们要你们记住。
正如攻取这个地是在乎你们的信服。
正如攻取这个地 是你们的信服。
你们继续信服听话的话。
如果你们继续是信服听话的话。
完整的祝福会被你们享有到，
更完整的祝福你们可以享受到。
是很好一个提醒，
是很好一个提醒。
以色列能够真的已经这么大成功了，
以色列已经这么大的成功了，
是不是在乎他人数多？
是不是在乎他们人数多呢？
是不是在乎他的军力强？
是不是在乎他们的军力很强呢？
是不是在乎他的武器先进？
是不是在乎他们的武器是很先进呢？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如果按人数、按军力、按那些武器的先进，以色列民绝对没权、绝对没理由、没资格的行入迦南半步路。
如果是按照这个人数、这个武器，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绝对 没办法进迦南半步。
神说完全都是因为我的手为你争取这些胜利的。
神说完全是神的手让他们有这个胜利，
完全都是因为你一直现在到今天都是信服的，所以你享有已经这么多的祝福。
完全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信服神，可以享受着这么多的祝福。
如果你们继续在我的话语之下，
如果你们继续活在我的话语之下，
活在我的指引之下，
活在我的指引之下，
我一定会将完全的祝福给你们。
我一定会将完全的祝福给你们。
但很可惜的，
但是很可惜，
以色列没学到这个功课。
以色列没有学到这个功课。
下一本书是诗记，
下一本书那个是诗记，
有两次是很突出的，
有两节是很突出的。
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没人好像看为神眼中看为正的去。
没有人做神眼里看为正的事。
结果呢，就是这些非利士人和留在他们中间那些迦南人成为以色列的衰败。
所以留在他们中间的些非利士人迦南人就成为他们的衰败。
再是司记撒母耳记和以致一直下去都是这样。
在四世纪以下那些他们一直是这样。
神给约书亚的应许照样是给我们。
神给约书亚的应许照样是给我们。
人生的祝福不是在乎中了马标啊。
人生的祝福不在乎你拿到那个马标那个六合彩。
你中了马标啊，你的人生啊这个更加苦啊。
哦，你如果中了那个 lottery 那个马标，你人生更苦。
你想吃去同人家饮茶，吃得几多虾饺啊？
你如果去唐人街那个喝茶，你可以吃多少虾饺呢？
即刻医生话你好弊啦，你好弊。
如果吃得太多，那个医生立刻说你惨了，你有问题了。
我经常催我要我去游船河。
我家里人要叫我去那个游船。
我而家好闭翳啊！
我现在在害怕想了。
我要同我呢个屋企人话，我去食游船河，我食乜啊？
我如果去那个游船，我吃什么呢？
我乜都食啦嘛，冚布飞摆晒你嘅面前，你惊食乜？
那个游船什么东西都有，你什么都可以吃。
我要问他有没有豆腐啊？
我问他有没有豆腐啊？
所以人生的祝福不是在乎个袋有几重。
人生的祝福不在乎你口袋有多重。
人生的祝福是在乎什么？
人生的祝福在乎什么呢？
在你一生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谦卑的与主同行？
在你属灵的生活有没有谦卑与主同行？
一步跟一步的。
一步跟一步的，
前面还有好多路途走啊！
前面还有很多的路途要走。
神向以色列要求嘅只系咁多啫。
神要以色列的要求只有这么多。
神向我哋要求照样嘅只系咁多。
神向我们的要求照样是这样，只有这么多。
我哋个人属灵嘅生命，整个教会属灵嘅生命。
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整个教会的属灵生命，
有没有谦卑的顺服的与主同行？
有没有谦卑顺服的与主同行？
不是走到五十五，世界话俾听你可以退休；不是走到六十二、六十七、七十。
不是走到五十五六十七十，世界说你可以退休了。
因为七十啊咁老啦，还面前面还有好多路要走。
其实这么老了，但是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读美国文学嗰啲学生咧，梗会认识呢一首诗。
读文学的美国的学生一定会认识这个诗。
一个美国诗人叫做 Robert Frost 写嘅。
一首诗是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写的。
我就俾大家听。
我念给你听。
Sharpening m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我译做佢话雪夜。停步林边，树林的旁边。
雪夜停步树林边。
这个很出名的诗人都会记得的了。我译给大家听。
这个很出名的诗人我念给你听。
最多一个人骑着一只马去到一个树林旁边。
就是说一个人骑着一个马来到树林旁边。
他说这些树林是属于哪个人的我知道。
他说这个树林是属于谁的我知道。
但他住在村里面。
他是住在村里面，
他不会见到我现在停在这里，
他不会看到我停在这里，
他不会见到我现在望着那些雪花在这里盖满他的树，
他不会知道我现在望着那树林那个雪花盖着那个树上。
他说我的马现在停在树上，以为我很古怪。
我想这个马现在觉得我 很古怪，停在这
里。为什么四野无人你特别停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视野无人你特别留在这里呢？
树林在那处，结冻的湖水在那一处。
树林在这，结冰的湖水在这。
而是全年最黑的一夜，即是大冬的冬至最长一夜。
而且是 全年最黑的一夜。
这只马将它的马缰箍着它的马嘴那处，有些钟仔的在那摇下响下。
那个马，那个马缰，那个绑在那个马口的那个铃在响。
响下系问我，我系咪搞错啊？
那个铃在响，问我你是不是搞错了？
除咗呢个钟声之外啊，再冇其他嘅声音。
除了这个钟声以外，没有其他声音。
最后嗰一节四句。
最后那一节四句。
佢话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树林是很黑的，很深的，很阴沉的。
树林是很黑很暗很阴幽幽沉的。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我还有很多诺言我要去守。
但是我还有很多诺言我要去守。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我安息之前还有很多路远路要走。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安息之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我在安息之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没有证据，这个 Robert Frost 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被约书亚的第13章所触感。
没有证据说这个诗人他写诗的时候是被这个约书亚记第13章所触感
到。但是那个家喻户晓那首诗是真的很好的形容到今天的信息。
但是这个著名的这首诗是形容到今天我们的信息。
没人知道 Robert Frost 说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那个诺言是什么诺言他要守。
我们不知道这个诗人他的诺言是什么诺言要守。
但你和我知道我们有什么诺言我们要守。
但是你跟我知道我们有什么诺言我们要守。
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说我是一生的谦卑的信服的与你同行。
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主说我们要一生跟你走。
现在我们还前面还有很多路途要与主同行。
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远的路途我们要 跟随主一直走。
所以听日我们面对听日什么动力推动我们面对听日。
所以什么推动我们要面对明天呢？
是与主谦卑的同行的一日。
是与主谦卑同行的一天。
人生最高峰，人生属灵最高峰，不是后面是听日后日前面的路拿到的。
人生的最高峰不是后天，不是后面，是明天。明天我们要走的。
神给我们在世还有一日一刻。
神给我们在世还有一天一刻的。
胜仗还在前面。
胜仗还在前面。
属灵的高峰还在前面，不是后面。
属灵的高峰还在前面，不是后面。